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贸易战升级，中国重磅级专家不满，中国巨婴大闹瑞典，为何北京力挺民间痛批。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祭出重拳，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立刻还击，也对美国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就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国经济界50位重磅级人物最近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探讨中国的经济现状，其中多人的发言被解读为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另外，刚刚宣布退休计划的马云最近也表示，政府应该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并预测美中贸易战要打20年。美中贸易升级，中国还有多少子弹？中国经济界高层对习近平政策的含蓄批评能否转化为正面的影响？马云最近的大胆言论是否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心声？今天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从这个贸易战谈起，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特朗普这次决定再向中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呢，而且这个生效时间哈是定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原定访问华盛顿的前几天。你怎么看待这个时间点？那么到现在为止，刘鹤来还是不来？你觉得在这个决定上，中国陷入了什么样的难题？
对，首先中美贸易战呢，现在其实是战得正酣，所以呢，两方出台各种政策了，那我觉得呢都是非常自然的，也是贸易战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刘鹤，他来还是不来？那么我认为他应该来，因为他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解决贸易战里面出现的问题。而且呢，据我的解读呢，其实中国方面呢已经向美国传达了信息，就是说我们呢已经做好了准备了，有心思再谈了。那么如果美国顺水推舟给予回应，然后发出邀请，那么如果刘鹤不来的话呢，那么我相信这个贸易战呢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刘鹤来，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贸易战上呢可能会有切实的一些措施出来。那么如果刘鹤不来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层大门解决贸易冲突大门呢可能就关上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刘鹤应该来。当然了，中国的决策里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等级了太多，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呢高于美国谈判对手的等级，上面就有国务委员、什么副总理，然后还有国家副国级领导人等等等等。而美国的话呢，总统下面就副总统，副总统下面就是阁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决策了，让我们呢有时觉得是出乎就是理性预测之外的。
嗯，好的，谢田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美国实际上这个一直在开放这个谈判的大门，但是中国方面呢，好像就是说好像很在意，就是说谁邀请谈判，谁开始发出邀请，要开始再有新一轮谈判，这可能跟中国人的那个面子性有关系，他以为可能。比如首先要求谈判的话，可能是你准备让步的一个迹象。其实这个中国这个想法，中方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他非常明确的知道他这个关税政策呢在奏效，并且呢美国实际上这个推出的东西呢，实际上跟这个谈判的进程呢没什么关系。他这个在公众咨询期一过以后，这2000亿呢马上就出台，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说。中共方面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还手之力。刚才夏亚明教授也提到了，中共一个是这个官僚机构冗长复杂，就是做决策非常困难。美国实际上这个部长级的官员呢，他实际上就直接可以跟这个总统这个汇报。我记得前几天这个 Steve Bannon 就是白宫的这个川普的原来的那个顾问，他说的很好。他说在也就这20多年以来呢。是中共是第一次现在的不知道怎么做了，就是美国人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中共现在面临的那个局面。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事态的发展呢，正在回答就是谁更想谈判这个问题。因为中方他的官方媒体上对国内的宣传都是美国向副总理刘鹤发出的邀请，给人的感觉是美国更想谈判。其实三个发展呢，证明了就是谁更想谈判。第一个是上一轮谈判是在美国举行的，是两个副部长在谈判。那么按照轮换的原理呢，新一轮谈判应该在北京举行，但是又要去华盛顿举行。这个证明呢，是中方想去的意图比美国那边想去北京的意图更强。第二个，川普呢，在这个说刘鹤到达前三天，照样按部就班的打开了2000亿的这个贸易战，说明川普并没有把这个谈判跟贸易挂钩，就该打就打，就暗示啊是中方想谈判，你要谈就谈，但是我按部就班。另外一点呢，中方在美国打响了2000亿这个关税的这个商品的关税战之后呢，中方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和商务部的发言人都是出奇的温和，只是关于因为他事先说要打就不谈，要谈就不打，但是关于谈判不谈判呢，只说对双方的磋商投下了不确定性，说不利于双方的磋商或者没有互相尊重的场合，并没有否定要谈判。实际上综合情况来看，应该是中方更急于谈判，因为中方认为谈判就能够拖延，就能拖延美国，但是美国显然识破了这一点，觉得该打就谈，该打就打，而不是像前两任政府那样始终跟你谈判，以拖这个待变。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美国刚刚宣布这个2000亿美元落地以后呢，中国就宣布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呢加征5%到10%的关税，而川普在2000亿落地之前他就说了，他说如果中国报复的话，就会对再剩下的2000多亿中国商品再加关税。你觉得川普会不会兑现这个承诺？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等于美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都要加征关税。
对，我觉得中美双方呢，其实都在这个冲突中，都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了，就像那个机器的原理，就只是往前那个卡住走，没有倒退的空间了。这种情形呢，现在变得越来越就是明显。这里边呢，我认为对特朗普总统呢，他的担忧不仅仅是中国的关税的问题，其实中国现在呢，其实不仅是在打这个贸易战，不仅在打关税战。而且是在打，就是说，我们就完全呢，就是断绝贸易的这种一种做法。因为这里边非常清楚，就是有两个，一个呢，美国呢现在只是在调整关税，那么你进来，那我就收关税，那么你的商品我并不阻止你进来。但是呢，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因为有国家的管控，那么它对美国呢其实进行某种商品的这个抵制，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进来了。不管你那个交不交关税，比如说最近反映出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在于。比如说像我们在美国以前有很多的这个龙虾，就是 red lobster 的红的大龙虾，最近呢中国呢开始就是基本上停止对美国的龙虾的进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这些龙虾呢出口了，当然就受到很大的挫折。当然对我们作为美国消费者来说，我们很高兴，因为美国的龙虾现在每磅只卖到4.9美元呢，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打贸易战呢已经超越了关税，那么再更多的打的是一种就是关税就是以后的完全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一种完全断绝就是自给自足的一种经济战。
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这个不是这个谢田教授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加征关税，我想听听您的分析，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中国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是什么？那么中国呢目前在考虑一些反制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呢也被认为对中国其实有很大的伤害，来请您分析一下。
是这个中国方面就是说有我记得中方有些报道说这个只会对这个美国中国大概几万人啊十几万人的那个工作受到影响，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远远不是这样的，是说现在这个第二轮的2000亿上来以后呢，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呢可能就是在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你比方说中国很多人现在在威胁说要把它断掉了那个苹果的供应链，或者是苹果可能啊不得不考虑的撤出中国。这个苹果公司一家就是说通过那个台湾的那个 Foxconn， 在中国大陆的雇佣的人数呢，就是说间接雇佣、直接间接雇佣都超过了100万人，就是一家公司就有上百万人的工作受到影响。就是说现在连日本的60%的日本企业，60%的日本企业呢都在考虑撤出中国。那这样的话，影响的那个都是上千万的那个人的那个雇工，所以中方已经现在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还击的子弹了，他实际上不得不做，因为他还不想就是说示弱，不想放弃下来。但是他实际上列出来的一些 反击的手段呢，其实都是我们都是以前都看过，都也讨论过，就是说根本就它不会奏效的。什么另外找市场，你说这个非洲哪里有这个市场，对吧？还有什么就动用那个金融手段，或者是那个美国债券抛售债券来打击美元，这些我看中共想都是不要想的。因为下一步的话呢，其实美国只要利用现有的法律就可以对着中国的银行的进行制裁。那一旦中国的银行国有银行受到制裁，那这个金融战开始的话，那下面中共马上就受不了了。就是说下面其他的那些几些措施呢，基本上看来也都很难实施。如果实施的话呢，中共早就开始就可以威胁开始了。
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现在从外面界的报道来看呢，中国对于美国主要是从行政层面来打击美国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在通关的时候延缓，还有就在审批这个比如说经营的这个执照等等，也是用种种的障碍哈。那么在这些方面的打击，那么《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就提醒，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将丧失这个作为一个好的经营地的一个名誉。那么他们觉得建立起好的名誉很容易，但是要破坏非常建立起好的东西很难，但是要破坏非常的容易。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从中国的反制的这个手段考虑的一些措施来看。
中国的反制手段就是说你打关税战，但是中共是非关税措施来报复，就是说一个不对等的战争。就是说因为在进出口的这个贸易上，中国这个跟美国的这个进出口商品是4-1，就是说中国输到美国是美国输的中国的这个4倍那么多，那么中国就按数量上打不起，他就要通过其他手段来打。这个其他手段就是这个叫超限战了，或者说的不好听，在网络上叫做玩下三滥了。但这个玩法对中共的伤害是什么呢？本身这个贸易战就意味着市场转移，比如说这次川普对2000亿中国商品的加税，开始加得很温和，加10%，度过假期之后就尽量减少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在这个冬季假期过后呢，1月1号，2019年1月1号加到25%。这个过程之中呢，看上去这个绝对数并不大，2000亿乘个10%，也就是200亿啊，乘个25%，再大一些。但是呢，它所造成的市场转移，有其他国家的商品来替代中国商品，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的这个长远的影响。但是中国如果是用非关税措施，用过关刁难美国商品，这一措施在加剧的话，加剧的就是纽约时报说的信誉损失。信誉损失之后会加速这个市场转移，就加速外资的撤离和外资的撤退，同时就是其他国家的商品，比如东南亚国家或者墨西哥或者加拿大，其他国家想代替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这在长远来说正中美国下怀。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呢，恐怕这个做法呢就是非常的短视和短期行为。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海外的这个分析人士呢，普遍的认为，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地步哈，中国的领导层呢已经意识到，就是说现在打的不再是贸易战，而是美中之间的这个争霸战。你认为这个意识，如果有这样的意识，是不是会导致中国在应对美国方面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说他已经看透这个贸易战其实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对抗的这个一小部分。我想听听您觉得中国的国内对于这种长期的战略转变有没有准备，尤其是在民意上是不是得到支持？
对，因为我们以前听到就在不久前呢，习近平也讲过一句话，我们有那个就是1000个理由了，那个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了要把中美关系搞坏。那么他还经常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中美贸易了，那么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压舱石，只要我们有中美贸易了，这个就是就会稳定我们的双边的复杂的综合的各种关系等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这两个了，现在呢基本上呢都在失效。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中国方面来说，那么我认为他呢面对的贸易的这个就是问题了，他把它给就是给政治了，现在呢没有分开来。因为其实美国在贸易就是贸易，那么政治是政治，各马谈各马的事情。但是中国呢马上呢就把贸易的因为中国现在属于是，我觉得中共已经有一种惊弓之鸟的一种感觉。因为他现在呢就像昨天刚开的所谓深化改革的这个就是工作会议，那么这里边呢讲到就是金融方面的这些系统性的风险，讲到国内消费不足，结构性的不足等等。那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他在有任何风吹草动情况下，他第一个条件性的反射了，那么就是这是对我的政体安全了是一种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政府呢一直没法把它分清来， 那么所以他就把它给就是这个贸易战呢，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综合的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一个民族主义，一个国与国的那个争斗。但是美国说得很清楚，我们从来不阻止中国变成一个大国，而且我们希望呢，中国呢成为一个就是利益那个就是分享者，成为一个就是负责任大国了。那么我们是欢迎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的话呢，美国一直在那个帮助中国呢融入到国际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体系之中。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的问题在于，那么他们呢在绑架中国人的这个福祉呢，绑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利益。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其实是非常那个危险。
嗯，好的。谢田教授，我们知道中国的著名的这个财经智库经济五十人论坛，近日呢举行一个研讨会，那么与会者呢包括副总理刘鹤、前财政部长楼继伟以及很多著名的这个经济界的大佬。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这次会议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哈？你认为就是这些与会者都是中国经济界最高层，他们发言的这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有很多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这是一个五十人这个会议，这是他们现在在庆祝他的20周年，也在庆祝所谓中共所谓改革开放40周年。这些人呢，实际上是包括了官产学官方产业和学界所有的人。我们看到他，当然首先这些人呢，都是在这个中共这个党文化这个范围内圈子内在讲话，所以看到很多就是说很滑稽的看法，比方说对这个。他们往往是在用这个，比方中共的14大、14大、15大、17大、18大，或者甚至几中全会来作为一个时间的那个 reference， 就是说时间的一个参照点，就是让外界听起来的话都会觉得这个很滑稽。但是他们确实讲到了很多，大概很多人发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表示了很多就是说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和对中共现状的不满。你比方有些那个有一个教授就提到说，中国的模式呢，他们自认为是很好的模式，他说，但是实际上就是他就差一句就是说没敢说这个实际上不是很好的模式。但是大家很多人强调就是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对这个非常不满，尤其是这个劳动力啊、土地资源甚至信息的控制，人都还感到非常的不满。那其他呢，就是说我记得有一个教授还提到就是说。他用这个西孟母则邻处的孟母三迁来表示，就是中国人没办法搬自己的国家，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邻居。他干脆就主张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跟谁走，跟谁同行，就实际上是明确告诉中共政府呢，你要放弃这个以牙还牙，应该对美国人让步，就是此类。所以你看到很多就是也谈到法治的问题，由政府来操控这个生产要素和政府对资源的配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包括在吴敬琏的讲话呢都提到，就是说实际上中共的他没有实施法治的时候呢，这个改革就倒退。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当然他们都是在这个中共体制内这个想法内在这个思路框架内理论框架内在探讨这个问题，打擦边球，但是也是蛮那个难能可贵的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对这次会议的这个分析，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这个五十人经济论坛呢，是由副总理刘鹤他这个说是倡导创办的。那么这次会议呢，举行呢有三种人组成，一种是体制内的权威的经济专家，或者平时叫御用学者；第二类是退休的财经高官，像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或者是说前这个外汇管理局局长吴晓林这些人。那么另外呢，有第三种呢是有官场的人出席，比如说现任总副总理刘鹤，还有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等出席。那会议是由这个国务院的改革研究会的副会长樊纲主持的，也就是说相当有官方背景。但是这个会议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发言者几乎是众口一致的炮轰现行经济政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县政府或者经济决策人，但是他们的字里行间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和退休高官这个楼继伟为代表，抨击的几个要点，第一个是抨击国进民退，抨击这个国营企业吞并民营企业趁人之危，民营企业现在是处境艰难。再一个抨击呢，像楼继伟就抨击 这个所谓的这个去杠杆化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模式，继续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关停并转。还有的人就是像吴晓林，他就指出这个反腐，这个反腐没有进入制度化，只有用制度性的改造才能够结构性的改造才能够真正反腐，就暗示是这个人治的选择性的反腐。所以各种观点都进去了，实际上就凝聚了对现在的经济政策的全面不满。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体制内的专家、体制内的退休高官集体的炮轰了现行的极左路线，对现在当这个习近平当局的这个极左路线、急剧向左转的路线表示不满。说这个当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副总理刘鹤在前两个发言之后就悄悄离开了会场，是在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这个楼继伟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发言时悄悄离开了会场。当时主持会议的樊纲问他说：“刘鹤副总理要不要说几句话？”这个刘鹤就这个摇摇头摆摆手悄悄走了。他这个悄悄走释放了一个信息，一个信息就是他不想卷入麻烦，再一个是不是在现场在妄议中央，再一个就是说刘鹤是不是觉得这个或者有别的事情安排。但是就这些人会不会遭到集体报复呢？我想但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他叫法不自重，大家都反了，好像大家都在造反，同时又是个官方背景很强的一个会议，是个内部会议，体制内的这么一些学者，并不是自由派学者，并不是体制外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受到报复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高层能不能听他们的意见恐怕不会听。因为其中有批评者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就是说现在的改革实际上是用政治手段在取缔这个经济手段，实际上就指出了问题的这个核心。所以就联想到中美贸易战，就这样两个误判。中国那边误判美国是什么呢？误判美国来说，误判了这个川普总统的爱国的这个决心，也误判了美国整体的反中这个情绪。但美国对中国也有个误判，两个误判。一个误判呢，就是说中国为什么拼死的抵挡这个贸易这个战，很不容易达成协议呢？就低估了中共当局呢捍卫他这个政治权利的决心，也低估了这个中共当局以牺牲国家利益、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来捍卫一党专政这个决心。说这两个误判横在中间，使中美之间很难达成协议。
嗯，确实，夏明教授，这次会议的参与者呢都是官方、产业界、学界都有人哈，都是高层人士。你对他们发言的大胆程度是不是感到惊讶呢？在今天这个政治环境下，考虑到这些与会者的高规格，你认为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政策的看法会不会产生一些对中国的政策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因为比如说其中他们对于国进民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批评也是一个这次的这个看点。
对，首先呢，刘鹤呢是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决策中呢还是比较开放，还是比较想听取各种声音的，那么所以呢他会去到场。那么另外呢，这个会议呢反映的各种就是观点呢，尽管我们看到有林毅夫和胡鞍钢了，那么也都在场，而这两个呢是中国模式的极力的吹捧者了，但是主流或者总体的声音反映出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界那么跟中央的目前的这个决策呢是有重大的分歧的。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刘鹤的这个提早的一个离开了，第一我不相信是因为他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因此他离开，我觉得是他主要的就是说我既不发言，而且呢我不发言呢主要是不想对这个会议呢进行某种加持了，不想让你呢就是觉得好像你们的发言是代表我的。第二呢他提早离场，因为他嗅出了政治上的这个火药味，那么他担心呢那么这种政治风险呢会随即到来。我不相信就是说中共呢会整体的对这些经济学界的这些头面人物呢进行整肃，但是我相信呢有旁边的一些就像豺狼似的人物，他们呢嗅出了上方的这个旨意，然后呢他们呢自己为了自己的名利了想往上爬了，我相信那么又会有很多的棍子了会出来，那么对这些自由派的或者是更倾向于改革的经济学家呢进行某种讨伐。所以呢是不是会预示着一种新的反右，是不是中国的整个经济的这个身份认同和国家的那个方向会发生重大的变革了？我觉得这个经济会议呢也许显示出这种迹象。
嗯，好的，谢田教授，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位中国民营企业家这个马云的这个言论哈。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2000亿关税落地之后呢，阿里巴巴的董事局主席马云他表示美中贸易战可能要延烧20年，他还敦促中国呢因此要开放市场，利用川普加征关税的机会呢让中国的产业升级。我想听听您对他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说法了。你说要迫使这个产业升级， 中国这个谈这个产业升级，就是说腾笼换鸟啊，就是说这个已经谈了，是谈了也是有20年了。就是说这个产业升级呢，不是中国要做，所有的国家都在做。你再看这个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真正产业升级的呢，可能只有就是说就是最近吧，最近30年的话，可能只有韩国、台湾呢可以成功的做到这一点，其他国家可能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他提到这个就是说，政府的干预应该减少，让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这个实际上是跟刚才那个50人经济会议呢是有这个共同的地方的。说其实50人经济会议还有一个，我记得刚才有一个人说，他这个说这个政府啊、私营企业、国营企业和外企，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四种力量。但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政府应该退出，并且你看到这些体制内的这个学者他在讲话的时候呢。在打擦边球的时候，他都很多话他都是到嘴边他不能说出来。他说很多人在说，说大家都心里明白，心里明白明白什么呢？实际上政府就是关键的问题。因为所谓改革到底是改什么？这个很多人都在用这个词，这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convenient 的这个 term， 就是说是很方便的名词。当然是贷款也不错，但是改革的人们也要求要说要深化改革，继续改革。但是为什么要深化继续改革？你为什么不一步到位？是因为它改革推进不下去。实际上，这改革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去掉这个社会主义化，去掉共产主义化，去共。实际上，中国的改革的真正关键，实际上就是去共产主义化，就去共产党的那个控制。这个实际上就是他们这些呢，这个论坛里边有政府的高原，实际上已经有政治的那个因素、政治的人员在里边。他们实际上很，就是还是在就是很遗憾的，在这个框架内呢，不能够明确的提出，就是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就是去共产党化，但遇到的障碍呢或者没法推进，也是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实际上跟美国贸易战呢。也是同样的原因。
对，好的，确实就是在上个星期，马云还表示，他说政府应该做政府该做的事情，企业应该做企业该做的事情，而且他甚至还表示，他是保护这个哭喊的落后力量，往往会成为破坏创新最重要的要素。那么大家都把这个解读为对于国企、私营企业合并的这个潮流哈。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解读马云的发言？那么是不是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一个比较普遍的心声？
马云最近的言论呢，有一系列言论可以按顺序分成3类，这3类言语啊都是非常有意涵而且意味深远。那么他第一类言论是辟谣，说他这个退休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他出来辟谣。他怎么辟谣呢？他中国政府的官员打电话给他说马云你疯了吗？发生了什么事？你生病了吗？意思就是你为什么在9月10号提出退休？马云的话他说没有，说是这个外界的谣言加剧了猜测。但是他这句话的解释反而暴露了一个事情，他该政府在斗气，因为他是9月10号这个马云的这个支付宝被官方的中国银联所吞并，就在9月10号发生，他就在9月10号在俄罗斯发表了公开信，表示1年后退休。那么中国政府的官员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宣布退休呢？你疯了吗？那马云的意思就是说是谣言，实际上就说明他证明他那天在跟政府较劲斗气，你既然吞并了我支付宝，我总可以叫几下吧，我总可以喊几声吧，我这天宣布退休行不行？我不要在1年之后宣布退休，可以吗？所以这是一个回答。第二种语言，他就说，这个政府有政府的角色，企业有企业的角色，不要互相代替。实际上，这个语言就反映了这个实际上是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语言，就说政企分开，党政分开，企业归企业，政府归政府。实际上就触犯了习近平当局的大忌。今天的这个政策，按照王沪宁啊这些人的极左路线来看呢，就是说。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这个一切都姓党，党领导一切，党组织进入企业，党组织进入上市公司。实际上，马云对这样的这个极左路线表示了一个抗争和抗议。那么第三类语言，这个马云最近又宣布，他在这个川普做后任总统期间，刚刚当选的时候，他跟川普见面，说许诺这个阿里巴巴要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最近他表示，这个承诺不能实现，是因为中美的这个贸易啊正在打，而且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没有这个像就迹象说这样的气氛下，这个他完不成这个任务。实际上他在暗示一种语言，就说美国这个企业是独立的，商界有商业的力量，而中国不同。 这个商界不管你做的多大，他你都是这个权力案板上的肉，想怎么宰你就怎么宰你。因此他个人代表阿里巴巴对美国做出的承诺他不能兑现了，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让他去兑现，说政企不分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说纵观这个马云，这个而且马云说这个中美贸易战要打20年，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满的意思，就说是这个是一个持久战，对双方伤害都很大。
好的，
他不能说对中国伤害很大，事实上他只能说双方。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引用几位网友，因为今天网友的这个评论非常踊跃。一位叫 Michael 的一位网友，他说习身边的专家大都是胡鞍钢金灿荣之流，骗官当骗演讲费，有水平的学者恐怕也不敢对习近平讲真话，习的性格作风使然，谁也不愿意因为讲真话而让习迁怒。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对中美贸易战中共独裁利益集团死扛的原因主要有几方面：共产原教旨的理论，独裁一尊的野心，错误判断自己的实力，对自由世界的觉醒视而不见，寄托于世界金融寡头的勾结迷惑等等。还有一位叫刘思伟的观众朋友，他说面对贸易战升级，中共在经济上打的牌不多，双方对彼此的需求是不对等的，美国很容易找到替代市场，某些大宗产品仍会通过市场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中国的产品竞争优势已经大大的减弱，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已经部分取代了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他说鉴于不利地位，中共很可能会运用非对称的手段在政治上大做文章，比如台湾、朝鲜、南海等议题。另外一位叫东方小西红柿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在贸易战中必败无疑，只要在国内局域网宣传获胜就行了，但是贸易战最终会导致中共闭关锁国，然而中国公民的意识已经觉醒，不再是文革那几年了。好的，最后时间不多，想请几位在后面评论中呢简短一些。首先我想请谈一下，就是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美国星期四，也就是昨天，对中国军队的这个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中将呢实施了制裁，原因是中国从俄罗斯呢购买国防装备违反了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我想听听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这个在美国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
对，我们看到美国呢对中国的将军呢那个实行个人的那个制裁了，其实反映出美国在跟中国的这种对俄国的战略的这个利益上呢是有冲突的。到底刚才观众也提到，到底中国呢在目前的情况下是要在全球的这个关系中是要跟全球的民主国家联盟站在一起，那还是呢被俄国所利用，成为俄国呢跟西方国家对抗了，把中国呢变成他的挡箭牌。另外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到底中国的政治经济了，是会往市场化的、往更民主的方向走了，还是会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甚至整个中国人，那么到底是要变成一个文明社会里边的更自由的人呢，还是在专制体制下呢，那么继续为奴？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反映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马云他刚才讲的，他的说的东西反映出了一些普世价值。也就是反映出中国人目前的新的一种那个就是强烈的一种追求，但是马云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对所有这些普世价值或者就说公共产品呢，他其实他并没有说用他的力量或者就说跟其他的企业家站在一起，跟政府呢进行一种博弈或者跟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就说利用民意了跟政府那个施加压力。那么他做的其实就是体现出中国的寡头的政治体系和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许多的公共的产品呢，他通过他的私人的方法呢进行私人的供给，只要他自己能够满足了，或者说他通过打着公共产品的旗号，最后呢得利的是他的企业了最先抢着各种桃子。所以我就对马云呢，我就在这点意义上了，我觉得他是有问题的。
嗯，好的。最后呢，我想请两位谢田跟陈伯先生分别就一位著名中国学者邓玉文先生，他最近在这个《纽约时报》发表的这个评论来谈谈你们的看法。每人一分半钟的时间，一分钟的时间吧。就是这个邓玉文认为，贸易战开打以来流行的这个中国崩溃论和习近平无能论都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共的应变能力很强，而且习近平的中国梦呢，对于中国民众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所以他认为中共统治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而且他甚至认为习近平呢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想请谢田先生对于他这部分的讨论，就是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崩溃论他觉得是错误的。我想听听您来很快的用一分钟时间点评一下，您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不是的，因为以前人们都在嘲笑，比方以前有个张家敦讲这个中国崩溃，很多人都在嘲笑他，实际上他一直在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崩溃论，实际上现在又卷土重来，重新抬头，并且也越来越看来很可能成为现实，就是说，所以这个邓宇文的说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美贸易战呢，在这个比方说班能看来，班能他实际上他离开白宫以后，他实际上更加可以自由的发表，就是等于说替川普在发言。他认为这个中美贸易战已经不是贸易战，实际上一种经济战，就是说你实际上看起来就是这样。这个实际上涉及到这个是全球的一个供应链的那个转变，就是说是supply chain供应链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呢，就原来的供应链移到中国，到现在供应链离开中国，这实际上是个全方位的。就是美国在这个刚刚你说到这个中共装备部，它不光是对这个将军制裁，也对这个中共军方这一个装备部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呢，实行全面的制裁，冻结了所有在美国的资产。所以这个实际上让中共非常的恐慌，并且这个贸易战的升级呢，现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好的。
至于说他的方法呢，中共其实没有什么，在南海也好，台湾问题也好，实际上这些不是中共可以用来反制的方法，实际上是可以美国可以用来打的牌。
嗯，好的。最后，陈伯宏先生对于邓宇文先生说，习近平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一个人，当然他也有批评了习近平，但是您是怎么反驳他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邓玉明这篇文章呢，他这个是要么建立他个人的误会上，要么他对这个民众有误导之嫌。他说这个中共速朽论或者是习近平无能论是海外民运人士这个的这个创办或认为，实际上他这两种看点并不是海外民运人士的看法，而是普通网民的看法，中国广大网民的看法。网民来说是这个中共速朽论，就速败论呢，是网民反映了网民的主观愿望，认为中共要很快失败。另外说习近平无能论，比如说习近平小学文化无能，这是网民就是说出于对习近平不满，甚至这个到仇视这么一个情绪。但是民运人士在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在能力上说习近平权力斗争，那确实是高人一筹，权力斗争方面能力很高。另外说他这个速朽论，这个民运人士相当谨慎的，就并没有判断说这个共产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是说在做客观的各种分析。而最近几年民运人士的主要的分析，他集中在就是说习近平走错了方向，比如说你应该往前走而不是往倒退，不是说抛邓小平时代回到毛泽东时代，另外呢，你应该是这个往这个民主宪政的方向走，而不是往左走，这才是民运人士批判的重点。但是这个邓宇明不仅是误会了这一点，而且他进一步的发挥说，这个习近平说是这个痛恨腐败，这个为人民伸张，这完全是误读。因为习近平他不是痛恨腐败，他是选择性反腐，很多腐败分子都逃脱了，这个现在很多退休高官又出来了。实际上习近平是通过选择性反腐来巩固权力。他说习近平爱戴人民，这又错了。习近平在大水洪水各种灾害中根本就没有现身，他都是在忙于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完全没有把人民什么困难群众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而是把这个权力放在心上。另外他说习近平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为了建设一个红色帝国，是为了这个体现社会主义的这个真正的价值。其实习近平本人根本不相信那一套，是王沪宁给他策划了一套这个包装术，话语包装术来为他的权力保驾护航，如此而已。
好的，有关美中贸易战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巨婴大闹瑞典，当局硬挺是否弄巧成拙？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9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游客大闹瑞典旅馆，痛诉被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一事，引发中国网络沸腾，并上升为中国和瑞典两国的外交纠纷。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中国外交部、人民日报等官媒纷纷出动，连日抗议和谴责瑞典。 对比之下，中国民意却大唱反调，许多民众批评该游客是泼皮耍赖，让国人丢脸，导致人民日报痛斥这类民众立场错误，屁股坐错了地方。瑞典事件为何如此触动国人的神经？官方立场和民意为何出现如此的反差？中国官方硬挺国民，是捍卫人权、为国立威，还是借题发挥、弄巧成拙？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的，那么陈伯宏先生，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瑞典游客事件大家都比较清楚过程，因为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我就想听您点评一下，您觉得这个事件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这个一分多钟的视频啊，这个疯传于网络，最大的看点就是对中国人站起来的这个话题的挑战。因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从毛泽东时代一直讲到现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三个中国人，一家三口在瑞典，一个是躺下去了，一个是跪下去了，一个是扑倒再下去了，没有一个站起来的。所以这三个下去了之后呢，这个躺下去那个老人是碰瓷，跪下那个哭喊的这个老太太是这个撒泼，那个另外一个姓曾的这个中年男子，这个扑倒在地是打滚，就说碰瓷、撒泼、打滚，这个全发挥到极点了。就在一党专政下，在现行中国，这个中国人的碰瓷文化发挥到极点。这个碰瓷文化是党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在国内碰瓷，现在搞洋碰瓷，碰瓷到了国际上。这个巨大的碰瓷事件本来是说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这个是多数网民的意见，但是这次中国政府却意外的把这个民间的冲突上升到外交层次，进而上升到政治层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从民间的碰瓷成了政府的碰瓷，中国政府代表真心人家在国际上跟瑞典来碰瓷来了，这个现象可以说令人是哭笑不得。
嗯，好的，谢田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官方的反应，您觉得有什么看点，也想听您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游客事件发生在9月2号，但是中国当局呢是在10多天之后才做出反应。那么为什么外界普遍认为中国这次是在借题发挥呢？
他显然是在借题发挥，但是显然他是这个要转移人们的视线，但是呢，他选错了一个目标。就是这个事情给人感觉意外界的反应的和看法，就是刚才陈伯宏提到，就是说中国人站起来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人还有一个实际上是落下去了，就是说这个中国整个这个是中国民族的这个道德水平、道德观念呢，实际上在迅速的滑落。才造成了就并且对这种利益还有一点落下去的说，中共一直在营造中国什么经济世界第二，中国人民有中国人有钱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很响亮的耳光打在了中共的脸上，就是说这些人为了一些区区小利就可以做出这些事情来。就是一个是在道德败坏、道德沦丧的社会呢，他这些道德观念呢，他会把他带到这在海外去，当他旅游客到了其他国家的时候，那些国家在比较文明的时候，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实际上这些欧洲的很多发达国家的国民呢，他是很自律，就是公德心比较强，他的电车、公车买票呢是没有人去查票的，就是说人们也尊重别人的产权。而中国人中国这些游客体现出来呢，第一呢，他是要占着小的便宜，占着小的私利，并且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就是说在撒泼，在耍赖。再一点呢，对这个私有产权的蔑视，就是在中国大概就是老百姓也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私有产权。那到海外的时候，他也发现，他也认为呢，你的旅馆也没什么，就是说我可以赖一晚上，住一晚，多住一晚上。就是他也对这个私有产权的概念没有的时候，自己没有享受到，他也不尊重别人的权利。说白了呢，就是一种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加上自私自利这些膨胀的情况下呢，把这个他们把中国人真正的那个恶劣的地方呢都展现给世界看。
嗯，
而中国只不过是用它来作为一个外交的工具，发现这是可以用来反击西方。在中共现在陷入全面被围剿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反击的策略。
好的，夏明教授，您觉得这件整个事情从外交到这个游客这整个事件，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最大看点我认为两个，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政府。从个人的这个真迹，这个他的个人的行为了，和他的叙述了，我觉得是充满着谎言和欺诈。因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专门到他入住的那个酒店呢，去查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些报价等等，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在欧洲旅行的话呢，欧洲的国家跟美国有点不一样了。欧洲的国家他们基本上是以人头来那个就是取钱，而美国呢是以包间一个房间这样来收费，所以这两点呢有个很大的区别。那么根据那个就是征信的这个他的定价的那个床那个房价来看呢，它是800多人民币，也就是说大概是120美元左右的这个价格。 那么我去看了一下这个hostel generator， 那么它的整个价格体系了，就说如果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入住一个就是单间的话了，它基本上价格就在129美元。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订的房间呢只够就是两个人入住的，但是呢他们呢就是在进行某种撒谎，就第一他们呢订的价格如果是夫妻两个人还有两个孩子的话了，那么基本上他这个要做套房，那么至少是在200美元以上的。那么如果是他们呢是四个都是成年人的话了，那么如果在瑞典你要做最便宜的，就是他那个宾馆里面最便宜的每个人单人的一个人晚上是47个美元，也就是说他们起码要在就是200美元以上了才能够在里边呢住，就是一个房一个床位跟其他六个人呢来共同分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每一步做法，提早去那个入住，然后呢要想在大堂呢去赖别人一个一天，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要把就是一家四口老人呢这样了和他们夫妻了那么入住了，现在报成好像是两个人或者只有三个人。这里边另外一个谎言就在于到底这个征信的人他在大堂坐下来，大堂呢也同意接纳他们，他出去走了一圈，他说他在街上呢又碰到了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然后呢他说对他同情就把他给带到了宾馆，那么这样的话呢宾馆的这些人员呢结果就火了，就把他们给就赶走了。这里边就很蹊跷，结果现在呢国内呢就有人爆料出来说这个根本不是什么他碰到那个留学生他又成了好心人了，那就是他的一个太太跟他一起了一家人旅行，他把他给藏到外面，然后呢他们打了前站，觉得了像阿拉伯的骆驼一样的头进去了，肩也进去了，最后呢他那个尾巴呢全部要拉进去。所以瑞典人呢这个民族呢是非常好，而且就是你要骂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不要去选瑞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瑞典人呢毕竟也是守法的，觉得你没有诚信就把他给轰走了。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那个荒唐的一个谎言。另外从中国来说呢，政府来说其实他们所有的人是中国人和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是说中国有14亿人，难道每一个中国人在外面出的丑都是我们14亿人要来扛的吗？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官方，那么外交部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以中国受到了伤害，中国人民的这个尊严受到伤害了，结果就把全世界的中国人呢，结果变得一个丢丑的一个对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呢，所以其实最终的受害的，在全世界呢，让整个有中国人的这个名声的人呢，全都受害。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瑞典大使馆近日几次发布这个措辞强硬的旅行警告，让大家不要到瑞典去旅游。对此呢，《纽约时报》表示，瑞典其实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你认为中国的做法是不是想从经济上来报复瑞典？我们知道，其实这种手段呢，已经在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呢身上都用过了。
哦，实际上这次中国跟瑞典上升到这个政府层面、外交层面以及政治层面来谈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内涵在里边，因为这里面恰恰有很多事情呢让中国政府很尴尬。你比如中国驻瑞典大使这个人叫什么？叫桂从，桂从什么来着？
桂从友，
姓桂，
桂从友，
桂从友，姓桂，桂花的桂。恰恰呢有一个人叫这个桂明海，就是这个瑞典公民，是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被中国的这个跨境绑架。绑架了中国，这个两次绑架，这个瑞典跟中国一直在交涉，为桂明海事件中瑞就关系不和，说从这个桂明友联想了桂明海，这是一个暗示。另外呢，就说把这个老人呢说放到了斯德哥尔摩那个花园这个墓地，说是这个郊外，实际上在市区。这个斯德哥尔摩呢又让中国人想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受过迫害的人就感激迫害者，这个念头。另外呢，这个桂大使在讲话中呢又不断的露马脚。说他难道瑞典也不讲人权，瑞典也不尊重人权吗？这个网友就说这个也字很精妙，这个也字意思就是说中国不讲人权，难道你瑞典也不讲人权？中国这个是这个的警察粗暴，难道你们的警察也粗暴？中国不民主，难道你们也不民主吗？等于说他承认中国是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另外呢，这个桂大使在讲的就是说不能想象瑞典还是一个产生诺贝尔的这么国家，又让人联想到中国这个谋杀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所以说任何事情都让他很尴尬。实际上还有一个尴尬的事情是中国政府说不出口的，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9月2号，而中国政府9月15号才去发作。那么中间呢，9月12号有这个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瑞典，中国呢对瑞典是非常不满，这个交涉抗议都不果，因此就拿这件事情来找茬，就相当于另一种碰瓷。我说它是碰瓷，政府级别的碰瓷，就想给这个政府大对瑞典大声咆哮。而且这个环球时报也好， 这个等等中国的言论啊，一口一个瑞典小国，瑞典小国，这本来是一种歧视，但他却说瑞典有这个种族歧视。这个贵大使说对亚洲人就这么歧视，难道欧洲人你们会这么做吗？首先亚洲人，比如日本人、韩国人，绝不会在街上这么的甩泼打滚啊，这个碰瓷。另外呢，欧洲人更不可能这么做，所以这个话不成立。所以实际上真正在歧视的是中国，中共认为他是一个大国，他可以去欺负瑞典，而且最后还拉出这么一句话，他说瑞典这些年来什么媒体什么社会对中国有傲慢偏见啊，如何如何，对中国什么不公，也就对中国政府有批评，也就是说趁这个机会啊，中国政府要报复一把。
嗯，好的，我想我们有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也挺有意思，我念一念哈。这个叫做叶公孤帆的这个观众朋友，他说，都说瑞典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源地，而这个病呢在中国更严重，应该称为北京综合症更为恰当。还有一位叫 SS 的一位网友，他说民间其实早就不痛批这些中国人了，都是对瑞典一片骂声，别有用心的人把焦点放到警方的视频上来误导，这件事的焦点是酒店为什么不给你的客户提供帮助而叫来警察，瑞典就这样的服务吗？第二个焦点是警察有没有打人并粗暴执法，一件事归一件事。还有一位叫 Maple Stories 的这个网友，他说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共和民众的意识有非常大的差异，但是中共呢依然还在执政。好的，我想接下来我请谢田教授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中国的这个外交部还有瑞典大使，都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都是非常的这个措施非常强烈啊。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这次中国外交系统和中国当局对这个事情的回应，给国际社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观感？是代表外交体系的这个无能无知呢，还是说是代表一种最高层的这个态度？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我在中共这种专制的个体制社会里边，就是说他这个外交部这个做法呢，一定是这个最高层的那个意志的一种体现。就是说刚才那个陈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中共对这个瑞典，就这个国家有很多因为各种各样的小的事情，就是说在翻脸在报复。你就看到这种中共政权呢，他这种小人的心态，就是报复的心态。我想还有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共现在陷入了这个全世界的围剿。中国在中美贸易战这个压力之下呢，试图跟欧洲联盟，是说从欧洲取得那个认同或者支持，实际上那个没有得到。中欧盟呢，现在实际上也开始跟美国一样，甚至在那个在 WTO 里边，在跟美国在联合作战。当然呢，中共也想去非洲，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也遇到非洲也不行，就是说，他现在中共在这个贸易上、经济上的这个的困境呢，让他实际上是对这个全世界呢都感到这个沮丧，他就是说对全世界对他的围剿呢都感到沮丧。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我觉得他是给这个欧盟国家、整个全部欧洲国家、西方社会看，就是说我还会就是说。会反扑，我会有我的力量，但实际上恰恰是暴露他自己这个丑陋。就是说，他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看到，就是说，实际上通过这件事情呢，就像他那个通过这个贸易那个上次有一个上次就是说有一个刘强东事件，我记得连刘强东事件，他这个刘强东事件出来以后，后来呢，实际上中国老百姓发现呢，就是说，有很多律师事务所马上呢就以此来这个。起诉这个京东这个公司，他没有告诉这个了投资人，就说这个总裁呀、发生这个丑闻这些事情，所以中国老板就突然发现，哇，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就是说，维护我的权益，用这个方式来找回我的损失，或者甚至从这里边赚到钱，就是说他实际上在瑞典这个事情上也是一样，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呢一再发现呢，就是说。原来他以为这中共的媒体以为他可以发现了中国有这种流氓执法、城管或者警察那个违法执法的事情啊，原来欧洲也有，他原来以为找到了一个欧洲人也在这样跟我们一样，那就是说我们跟世界上都差不多，跟全世界都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假象。但是后来呢，后来真相就让我们知道，实际上这绿丹警方呢实际上是非常文明的执法，两个人把这个中国人一个人抬起来。把他送到了，不是送到墓地，而是送到了一个那个地铁站。地铁站在教堂旁边，教堂后面有教堂的墓地。就实际上，西方人对这个墓地也没有那么像中国人那么敏感。就是实际上，这一切呢，就是让这个中共在国际社会呢， 的围剿之中，他越是那个 desperate， 越是这个狗急跳墙的时候呢，他越呢会就是说在反扑，但实际上也越让全世界认到了他这些丑恶的地方。
嗯，我们再来使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东方小西红柿的网友，他说：“中国巨婴现象最可怕的地方呢，在于巨婴思维的普遍，面对不利己的事情，一概的胡搅蛮缠，完全没有承担的胸襟。这源于中国体制，体制自上至下信奉丛林原则，完全忽视人文精神。”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值得重视的是中共外交路线强硬化的表现，可以理解为战狼式的民粹主义是中共狼子野心的具体反应，可以让人联想到共产纳粹的煽动手法。还有一位自称民国1945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个事情怎么感觉像是中共策划的，他说在国外有大陆民众被杀的事情，中共都没有这么积极，为什么如此小事让中共全体出动。好的，接下来我请夏明教授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相比于这个中国当局哈，对于瑞典方面这个万炮齐轰的这个激烈言论呢，瑞典当局和警方呢倒是老神在在哈，只是在18号表示呢，瑞典警方已经把中国当局这个投诉呢提交到更高级别的检察官来进行独立的评估。你如何看待瑞典方面的这个反应呢？因为人民日报就指责瑞典呢是心中露怯了，或者是傲慢无礼，反正两个都是很不好的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对比一下瑞典跟中国这个两方的这个非常反差非常大的这个反应？
对，我觉得呢，中国呢在全世界呢可以找任何一个国家去大做文章，但他不要去找瑞典。瑞典呢，我也在那边旅行过，所以呢，我的经历呢是告诉我了，瑞典这个国家呢是你可以放心的，毫无担忧的了，那么随意行走的一个国家。另外的话呢，就说首先，西方国家，尤其是瑞典呢，它作为一个自由民主，更重要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它的自由的保障就是要有根本的法治原则。刚才谢田教授已经讲到，你根本就是提前一天去入住别人的酒店，你没有订那个房间，就是想违反别人的整个私有财产，就想去占别人的便宜，就想利用别人的这个企业的空间为你自己节约钱，而且你整个都没有守规矩。那么瑞典呢，它的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法律程序，他说得很清楚，中国人没有违法。中国那个违法只是耍赖，只是一种道德的一种那个就是行为，或者是非道德的行为，但它并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样的，瑞典的警方呢也没有违法，没有违背他们的警察的这些程序的各种的法律，他们的处置呢也都是正确的。所以瑞典呢在法治原则下呢把这个事情呢轻轻的给那个处理掉了。当然它有深入的渠道，你可以往更上方去。但是呢，我去专门去访问了一下，就是西方国家它的网站和报纸呢对这件事情的评论。那么我要说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中国政府如果不去卷入这个事情，那么只是这些曾氏家庭他们一家老少了丢丑，而且国内也说他的父母呢还是就是教师、教育工作者出身，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中国呢就是我们都做过父母的。那么为人之父、为人之母，我们知道怎么样对一个婴孩了，该严厉的时候严厉，该让他学会了就是怎么样行为处事了，我们就要教他。所以中国呢，所以为什么叫巨婴的这个现象呢？就这一大堆人，从老到那个成年人到小，就说没有家教，这根本就是没有家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政府把这种没有家教了表现这种外交思维和外交层面上了，我觉得成了全世界的一种笑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真觉得是丢人呢，是丢大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让我们以后所有的就像网友有的说了，那以后出去旅行呢，我们学两句日语，学两句韩语，装着我们不是中国人。嗯，所以我觉得真是给中国人的整个形象了，被中国外交部呢给破坏了。
嗯，好的，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这个中国的游客是全球旅游这个游客里面数目最多的，但是负面新闻呢确实也不少哈。像这种泼皮耍赖的事情，我想一个很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往往发生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和瑞典，但是在真正治安不好的国家，比如像俄罗斯这样非洲一些国家等等，中国的游客吃了真亏，反而是大气都不敢出哈。我觉得这个现象挺有意思。最后还有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听听您的分析。
对，有句著名的话，大概可能林语堂先生也讲过，就中国人呢是在这个安全的时候最勇敢，在危险的时候就贪生怕死，在弱者面前是强者，在强者面前是这个奴仆，而且是在这个在这个善良面前非常凶狠，而在罪恶面前是惊人的沉默。这个网友也提到这一点。那么这个部分中国人有至今这个有这个劣根性，而在党文化这个劣根性更深重。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时空背景换一下，如果发生在俄罗斯、发生在朝鲜，的确会不一样。像俄罗斯这个少 扫荡中国的市场，所有假冒伪劣商品，一夜之间把这些中国的这个商铺全部扫荡，这个人呢抓的抓，逮的逮，赶的赶，然后这个商品全部没收，甚至付诸一炬，中国人根本就是四散逃命，中国政府根本不出面说是任何话。还有一个商船在俄罗斯被500发炮弹打过去，然后八十亿失踪，中国政府也没有反应。然后在朝鲜那个说是中国渔船越境不渔，把这个几十名船员弄了几个星期，日夜折磨殴打，然后那个船发30万人民币，最后这些船长和船员被放回来的时候是90一身，一身的伤残，甚至是这个终身残疾。但中国政府不准他们在网络上发声，对朝鲜政府也没有交涉。说这些事情就看欺软怕弱，在中国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这么一个现象。说这次这个碰瓷事件这个下去，中国政府出来给这个碰瓷事件撑腰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这样撑腰之后，中国人可能更多的碰瓷。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政府是选清楚啊。上次中国游客在日本北海道大闹机场，环球日报暗示说你自己管自己，不要动不动找政府，还而且暗示中国人是一个巨婴。那么这次呢，就得选择这个瑞典事情来发生。另外两个中国人在巴基斯坦被杀，中国政府怎么表示呢？说这两个中国人因为跟着韩国的传教士去传教之后呢，就扰乱宗教秩序，意思说活该。
嗯，好的，这个话题我们在网上继续发酵，请大家关注我们美国之音的最新报道。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谢田教授和陈破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